我们已经开启了关于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说，一个人面对的是四大关系，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然后人与己的关系是建基在其上的，人与人的关系，然后人与物的关系，也就是万有的关系。所以这四大关系当中，我们其中有一层关系也是比较奥秘的。那么，从新约启示的一个真相来看，我们只要认定耶稣基督，认定耶稣神的儿子，他的死与我们相关，救赎了我们，我们靠着他，靠着宝血，我们可以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本质上是借着耶稣得蒙救赎的关系。我们是靠着信心能够进入神的一个既定的恩典，这样我们恢复神的关系。但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确实很复杂，正像我以前说的，那么以前的关系，我想到的人与己的关系是一讲啊，让人认识自我。为什么认识自我呢？是因为大家不太认识自我，不太认识自我什么呢？不太认识自我的无知，就是我们根本上不太认识自己，所以呢，就表现出种种的稚嫩、种种的幼稚、种种的无知、种种的自大。种种的自恋，种种的自卑，种种的自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啊，非常稚嫩的一些事，有的时候会误人、误事、误己啊，三误啊，有的时候会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自我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呢，光认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啊，就像苏格拉底说的，我知我无知还不够。啊，所以我们又带出了上一讲的，就是要自我诊治和疗愈。诊治什么呢？哦，诊治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很脆弱的地方，这些地方透过先天的原生家庭的啊和周边的人际关系的职业发展的，还有啊最亲密关系的啊，无论是婚姻、恋爱等等，会出现许多的痛点。啊，生命的痛点，这痛点不能碰啊，一碰就好像警报一样，哇，就起警报。所以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的病灶啊，病根和病灶，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么，当我安静的时候，思考的时候呢，还是发现这个自我的认识自我，我与自己的关系，这个战端一开呀，真是地无分南北啊，人无分老幼。皆有自我认知之责呀，所以我又想，可能我们还是要谈啊，今天谈，以后再谈，不知道什么谈，我们就是随时都谈。当我们发现问题很具有典型性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谈。所以这是谈人与自我关系当中的第三讲，超越自卑，超越自卑。那么，我们跟大家谈，当我们发现有病根的时候，有病灶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痛点的时候，我们呢没有还没有给大家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麻烦，就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哦，这也是我的，这也是我，哎呀，我五毒俱全呢，我各种病灶我都有啊，所有的那种玻璃心呢、玻璃樽的那脆弱的那些痛点我都有，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了一个综合的诊治，那就是人与神呐、人与人呐等等等，但是来讲呢，好像还没有把握住一个关键，比如说。我们说纲举目张，能不能有一劳永逸的？能不能有一个是哎统领大家的？所以那就好的。比如说，据说啊，这个军队行军的过程当中，走得很频繁了，很频繁了，怎么样呢？哎，一摁我们所谓的足三里这个穴位，一摁足三里就是膝下的啊3公分的左右的这个地方外侧啊，你一摁，哎，出现疼痛，哎，摁一会儿，突然间感觉力量又来了。就是有没有这种特效的一些啊？你们说是病灶是一种药学嘛？那我就点这个药学，能不能一下子就可以说纲举目张的啊？所谓的一了百一解百解这样的一种方，也就是用的特效的药或特效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努力的给大家带出一些这种特效的东西。那如果神感动我呢，下一讲我也希望能给大家带出一些特效的东西。就是在众多的 这种老我的病根的病灶的先天的后天的原罪的这些乱七八糟自我这些东西支离破碎的一个我，如何能够重整？而这个重整的时候能不能找到它的纲要，啪一提，哎，这个就解决了啊，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劳永逸的，同时呢又是这种纲举目张的这种办法啊。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带出这样的一个努力，根据神的圣经，根据神的启示，我们这样弄，希望大家呢继续的保持愉悦平安祥和谦卑道空的状态，我们进入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召聚我们齐聚在你自己的圣殿，你的面光之下，我们继续的敞开心扉，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仰望你圣灵的运行，我们带出自我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超越原罪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病痛，一系列的后遗症，一系列的综合的心理方面的一些毛病。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光照，得到你的医治，在你真理的光照当中能够得到智慧的启迪，能够彻底的能够超越我们先天的以及的后天人际环境各方面所积累的一种特殊的情节，那就是自卑情节。请你赐福接下来时间，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领受话语，能够带出生命的更新，带出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祷告，阿们。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什么呢？我们讲的诊啊和愈和疗。诊就是诊断，愈呢就是治疗啊，治愈这样的。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呢？我们讲了一个先天的病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了后天的病灶啊，然后接下来呢如鲠在喉啊，如鲠在喉就卡了个鱼刺啊，在喉上最嫩的一块肉啊，人的嘴唇，人的舌头，人的喉结，这都肉都很嫩，而且神经非常发达，如鲠在喉是非常恼火的啊，有的时候拔拔出来吞进去，最后呢还得去医院做一个小型的微手术给他拿出来，所以非常非常难受啊，如鲠在喉。然后接下来结虚诊疗，就是如果是芒刺在背，如鲠在喉，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诊断到底这个刺扎在哪儿呢，我们需要疗愈啊，我们需要治愈它，把它拔掉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病根是什么呢？病根是自我。病灶是什么呢？病灶是后天的原生家庭啊，也就是首先跟母亲的关系，跟父亲的关系，前三岁跟母亲的关系很关键，后三岁跟父亲和母亲的关系都很关键啊，接下来家庭的各种的关系很关键，然后我们就带出了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然后事业方面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要有业，不要失业，不要无业。我们要有朋自远方来，不要失交啊，不要孤独啊，我们要有更多的一些亲密的美好的一种心态啊，带出一些病灶的一种彻底的改变和将来啊等等。但是这个病根很关键，这个病根是什么呢？病根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与神分开，我们失去了神的护佑。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呢？失去了大气层当中的所谓的臭氧层，然后怎么样呢？强烈的紫外线照下来了，没有神的庇护，紫外线又很强，然后你又穿得非常暴露啊，然后身体的体积又很大，就是自我膨胀的体积很大，从一个小的细胞，然后到一个大象，然后到一个鲸鱼，你想想鲸鱼摆在地上，大象摆在阳光下，所以躲不了，藏起来，所以就只能面对着指紫外线的这种轮番的照射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犯罪以后，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一个脆弱的自我，而且膨胀的自我，暴露在一种罪的人和人关系当中的强烈的这样的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魔鬼所编织的谎言，魔鬼窃取的世界的权柄啊，建立的世界的秩序，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很难怎么样呢？很难不受伤害。所以西方有一个哲学家，他比喻什么呢？他比喻人和人相处呢，就像冬天里的刺猬啊，冬天里的刺猬。刺猬如果每个刺猬都离得很远的，大家都很冷。那稍微 我们叫抱团取暖，一稍微靠近，哇，就扎得很厉害，扎得很厉害，彼此互相伤害啊，彼此互相，然后呢又得分开，分开太远了又彼此动，又得往前动。所以人的罪人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分开了啊，你就陷于孤独，陷于孤独的话你活不了。所以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价值都需要跟社会关系表达，但是你要聚集起来了，彼此又互相伤害，我们就是冬天里的刺猬，冬天里的一群刺猬。所以这个刺猬的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伤害呢？是因为自我太膨胀，自我太脆弱啊，然后自我又太强大，所以这是病根啊。所有的我们的一些自怜啊、原生家庭啊、恋爱的伤害呀、啊还有工作各方面的不顺心的等等，伤害的都是这个自我，都是这个孤零零的、赤裸裸的啊，没有保护的、没有神的庇护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所以自我一受伤，怎样呢？他就很痛。所以这个很痛呢，透过病灶，透过病根，它就带出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啊。所以因为有这个病根，你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说，就是心理学有一个叫做按钮，每个人都是按钮啊，普遍的都是伤害自我，这是一致的。但是你触摸它的按钮，有的是某个方面，有的是这件事，有的是那件事，有的这件事。我们常常说叫言者无心，怎么样的？闻者有意，哎。你没怎么说，啪，你这说完以后的话，哎，他就是碰上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骂人呢、啊、修阶段，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不要有意的阶段，也不要无意的阶段，有的时候无意的阶段是在所难免的，在所难免。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一点，特别要你不知道哪句话就伤了对方。所以这就是病灶啊，病灶病根。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每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正视。同时呢，我们需要诊疗，我们需要疗愈这个问题，跨越这个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谈一个心灵方面的顽症啊。既然谈心灵，就是我们第二条命方面的事，这不是简单的第一条命，不是生理的命啊，是心理方面的一个病啊，这个顽疾。这个顽疾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一个例子啊，它叫失前三态。失前三态就是在狮子，一个家长啊带着他的孩子，这孩子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小孩子，然后到了动物园啊看狮子，哎，狮子就像在新加坡，新加坡动物园很厉害的啊，新加坡动物园世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动物园，非常棒的一个动物园，它有的都是开放性的，它不是锁在笼子的，它是开放性的。所以就看到狮子在你眼前爬，哎呀，眼前的溜来溜去的，真像随时好像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狮子啊，白手之王那个凶悍那个样子啊，在你面前溜达来溜达去啊，瞪个大眼睛等等。结果呢，母亲带着三个小孩啊去看看狮子，然后呢，哎，就发现这三个孩子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表现。一种呢叫做也脸色发白，一种呢叫躲藏起来，一种叫做呢啊叫唾沫相待。哎，一种脸色发白，吓得哇在这儿哆哆嗦嗦的；一种赶快躲在母亲的后面，甚至藏在一个墙壁上后面啊躲藏起来。还有个小孩呢，哎，又吐唾沫，呸呸呸啊，那唾沫相待，这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反应，三种不同反应。所以我们心理学呢，在这个方面就说，这三种反应是不是带出三种不同的一种心态呢？啊，比如说脸色发白，我们说这是惧怕啊，在这惧怕，对吧？惧怕。躲藏起来呢啊，是躲避啊，一个是惧，一个是避啊，躲避起来。这是啊，第三个呢，哎，唾沫相待，好像是嬉戏啊，要戏弄这个狮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在第三个小孩，也就是退像狮子退唾沫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好像不惧怕狮子呢？啊，他表现出很强的、很勇敢呢，不惧怕、不自卑呢？实际上呢，心理学告诉我们，其实都是自卑的啊，他都是一个孩子，他里边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他要把自己保护起来，自己保护起来啊，形成就像这幅画这个小女孩这个样子，他要躲藏起来，只不过他表现的形式不同，用三三日查经告诉我们叫做现象不同，但是他的真相相似，真相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真相呢，都叫自卑啊，因为他母亲在这儿， 有的孩子脸色发白，他抓着母亲，紧抓着母亲的手，有的躲藏起来，马上就躲到母亲的后面，就希望不要这个让这个狮子发现自己。有的用唾沫相待，实际上呢外强中干，因为他知道他母亲牵的手，这个时候他表现出一种色厉内荏，色厉内荏就表面上哎呦我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他是以吐唾沫来掩盖他里边的一些害怕，一些虚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狮子叫叫叫吼喊一声，这个吐唾沫小孩哇可能就跑掉了，是这样。它反映出我们内心心态的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尤其是在一种危险面前，在一种不好的不良的环境面前，我们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呢就是很快的马上就不行了表现出来了，一个呢就想马上的躲避，一个呢就以相反的一种方式，好像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有的大街上啊公交车上有很多的情况下，哎有些人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的，对方过去啪啪真的动起手来，那个马上就跑掉了，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南北方的文化，有的是非常有意思。有人形容什么武汉的人说话吵架多大呀，什么那边的人是根本不吵，上去抡起来拳头就打呀，有的人根本不弄，抓起家伙来，这等等。这总的来讲，会说起有一种地方的人啊，他叫什么呢？叫做干打雷不下雨，就是整天的吵来吵去，但实际上呢，啊，谁也不敢动手，谁也不敢动手。实际上表现出他里边的有一种胆怯的东西，有一种惧怕的东西。所以惧怕的东西和这个悲啊是一样的一种情愫，是一类的情愫，是一种的感觉啊，一种感觉。所以都从孩童的内心心底当中遇上一些危险表达出来了，反应有点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人出现了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他的自我受到了一种威胁，一种恐惧所表现出来本能的反应啊，本能的反应不同的，好像是有的抗拒一点，有的胆怯一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悲切的一种内在的反应啊。我们有这个明白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那这个例子谁举了？就是这位啊先生，这位先生呢很有名啊，在西方非常有名。这个人叫 Alfred 啊阿德勒。这个阿德勒啊，大家现在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人呢，已经开始具备一些心理学的素养，而且已经开始学习系统的学习心理学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以前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人叫阿德勒。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西方呢是非常有名，在心理学界啊，心理科学啊，心理学界啊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号称啊心理学的三巨头啊，现代心理学的三巨头，心理学。产生于德国中期的19世纪中期的一个叫做冯特的这么一个，他是把心理学带进了一种实证方面的研究。但是现代心理学呢，真正现代心理最有名的人呢，号称三巨头呢，这个就是其一。这三巨头大家的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弗洛伊德，第二个是他的学生叫做荣格，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他的学生，这个人叫阿德勒。这个人呢开始也是像荣格一样被弗洛伊德非常看好，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不同意他老实的什么事都放大一种性的本能和攻击性的本能，他认为这个不合人性的东西，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老师渐行渐远，最后决裂了啊，最后结论。他的一生呢写了不少的书啊，在西方很有影响力。然后他呢，他是一家的六个孩子，他是行三，他先天当中呢有一种佝偻症啊，就先天上又就弱小啊，身体也不舒展，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很自卑啊，很自卑，从小的学习也不太好，后来呢刻苦慢慢的大器晚成，一点越来越好，最后呢成就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心理学方面的一个造诣啊。其中呢他有一本书呢就叫做自卑与超越，翻译过来叫自卑与超越，他原名呢不是这个字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的内容呢确实就是自卑与超越啊，就是自卑与超越，所以翻译的是比较恰当的啊。它是心理学当中专门的一个学科，叫个体心理学当中的鼻祖奠基人。如果说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但在精神分析这个源流当中出现了许多的分叉啊，出现我们谈的那个能量球，那个温尼考也是这个源流当中的，他带出了就是母亲幼儿原生家庭的最初的0到3岁的时候的这个教养 啊，母亲的作用。那么个体心理学呢，是阿德勒所带出来的，它不仅仅反映是初期的，就是婴幼儿期的，也包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他呢，在自卑与超越当中呢，他谈到了这几点啊，我呢给大家总结为这么两点啊，这么两点，什么两点呢？第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人人皆自卑，这句话。第二句话呢，自尊是而非，这样。这句话，这两句话的概括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发现，他在心理上发现，就是人人都是自卑的。第二个呢，自尊是与非，是与非的意思就是似是而非啊，看似是是，实际上是而非的，就是人透过自强不息，透过自己的自尊自信的这方面的追求，实际上呢，不能够解决人的自卑问题啊。那么我看了他的书的最核心的要义呢，啊，我对这本书的精髓呢，我就给大家总结这十个字，两句话，叫人人皆自卑，自尊是而非啊，似是而非，这样的。那么你说他说的这个是不是太武断了？我的孩子不自卑，我也不自卑，我从小比较优越，学习也挺好，人见人爱，我不自卑啊。然后我自己即使是开始不太好，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也比较健康，我不自卑啊等等。你可能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呢啊也有一定的阅历，见了很多的人，牧养，我自己思考、反思、自我反省这各方面，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啊，我这个结论跟他的结论是比较。啊，有共振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不自卑，就是我所接到的人啊，包括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啊，灿烂的、浪漫的，都是独生子女的，而且有很多啊，都是非常幸运的孩子，聪明的孩子，聪慧的孩子啊，先天后天家境啊，这个聪慧、美貌、幸运啊，各方面都有的。但是呢，我没有发现一个孩子是不自卑的，没有自卑情节的。那么。我到国度里去，我看到这么多的基督徒，这么多的同工，包括圣泽的什么核心同工、不非核心同工、学员同工、什么教职同工、什么园丁同工、什么辅导员同工，我没有看到一个不自卑的。哎，你说于本，你这个也太刁了！你平常跟我们聊天，你们都是很鼓励、很赞扬我们。您哦，原来你都认为我们很自卑，对啊，本质上人都很自卑。你也自卑，我也自卑，大家自卑，这是我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没有一个啊。有的时候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的同工心里好像脸色也不太好看等等，但是细想过来呢，啊，你真是一挖掘的话，都是自卑，真是这样吗？我今天呢，不给大家举个案啊，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到今天，你在人前，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反省的时候，你有许多的下意识的动机，你说这句话，你交往这个人啊，你带出这样的一个眼神和举动，你自己想一想啊，你自己的性格特点，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自卑的东西在里面？有的说我还不太知道什么叫自卑，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但是人下意识的人本能的就有自卑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非常奇特。正因为他这本书也成为名著啊，他就成为名著，他就谈到了人人都自卑，这在这本书当中。那么在弗洛伊德的整个这个源流当中呢，在心理学现在都基本上接受了一个词叫 complex， 我们翻译过来叫情节啊，情节。当这个走这种 clinic 啊 psychology，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治疗的心理学啊，叫做门诊的心理学，就是治疗的这个角度，不是学术那个角度来讲。什么叫治疗心理学呢？像弗洛伊的精神分析啊、潜意识分析啊、人格分析啊、性格分析啊，像我们谈的什么九重人格的分析啊、荣格的性格的分析啊，还有什么星象的性格的分析啊，还有属相的性格，还有血型的性格分析，就所有这类的分析啊，沾上心理学的，像什么啊血型啊像什么星象啊等等，这些都沾上一点边的，不沾边的，还有非常严谨的，像荣格谈的这个性格的分析啊，九型人格的分析啊，我们现在啊也有学习九型人格分析，这都叫clinic。那么这个流派呢，在正统的心理学当中呢，它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是一种非常独断的，在哲学上叫做独断论。独断论的意思就是 我发现这个案例啊，我自己解释，我自说自话，我按照我的解释，哎，我带出的啊，这就是潜意识啊，这就是自卑人格啊，这就是九型人格的某种人格，这就是什么某种人格等等等等。他没有经过我们叫做现在这不是有这个医学嘛啊，现在不是有新冠病毒，我们现在不要搞这个所谓的啊疫苗嘛，不要搞双盲实验嘛，双盲实验就是他没有经过双盲试，类似于双盲试验这样的严谨的科学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在科学的所谓的这种 scientific 或者叫做啊 empirical 啊 empirical 这叫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当中呢，他是没有地位的啊，就是不登大雅之堂啊，不被接受的，尤其弗洛伊德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在啊诊疗过程当中，他在现实当中的影响力，他在民间啊，在整个的心理学的啊这种诊疗方面啊、咨询方面，还有呢，已经进入到艺术，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包括绘画，包括各种方面这些东西呢，已经进入深入人心了啊，已经收不住了，也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些东西啊，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个情节这个概念呢，是从他这里边出来的，但是凡是谈到情节，凡是谈到情节，比如说我们说恋母情节呀、恋父情节，这些情节都是差不多都属于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情节这个词是很大的一个词，一谈到你有某种情节，就说明这个东西不仅是很明显而且很深刻，而且常常带有普遍性啊，像什么恋母情节，当弗洛伊德说恋母情节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人大孩子大部分都有这种恋母情节，他是这样，所以一谈到情节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一件事啊，就是带有好像带有哲学程度上，就是人类所有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这是情节当中这个词啊出现以后常常被用来，所以我们一谈到 complex 的时候要小心， complex 常常指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现象，当然也有很具体的一种现象，就是得了忧郁症以后他会有个情节，但是呢谈到一般的情节的时候，他就带有好像普遍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就带有典型性啊，普遍性，我们叫情节。所以阿德勒他用了这个情节叫做自卑情节啊啊 inferiority 啊啊 inferiority 啊 inferiority 这个词啊 inferiority complex 就是自卑情节啊，就是人类基本上一网打尽都有这个情况。那么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是把玩的，一直是关注的，一直思考反思啊，得接受的人，哎，我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有些人是很阳光的，但是背后哎他有自卑，有些人是非常谦和的，但是背后有自卑，有的人与人为善的，背后有自卑，哎，你就看他的底线，你出到他妈底线了，哎，你就发现自卑了。当然有些孩子是非常明显的，有些孩子自卑很明显的啊，比如说一触即跳，哎，你还没有说到哪儿了，他就开始跳起来 defensive 啊，就开始哇就不对，你说的不对，还没有听懂我说话了，先说我不对啊，这就说明了他自己太在乎哇他自己的一些啊内心的这个面子啊，有的是面子，有的实际上连面子都没有，他就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你不能碰，你一碰砰就爆掉了，就像那个玻璃樽一样，玻璃樽一样，那个所谓的金杯啊，那叫什么呢？那叫做啊，我们叫做香槟杯啊，香槟杯那种状况，哇，这很快就给破掉了。这就是各种啊形形色色。咱总而言之呢，我个人的阅历啊，相当广的阅历，但是从人的某种角度来讲，又是相当有限的阅历。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就是，人人皆自卑，还没有看到没有自卑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说啊，如影随形。啊，这个自卑啊，跟人的形的意识，跟人的啊意识当中，就像影子和身体一样，它是摆脱不了的。为什么摆脱不了呢？你看到这几个方面你就知道了啊。第一个叫颜值自卑，第二个叫能力自卑，第三个叫家境自卑，第四个叫成就自卑。我就列这四大方面，四个维度，你就知道了自卑是多么多么的普遍。啊，首先说颜值自卑，颜值自卑，颜值自卑，我们确确实实是都摆脱不了，尤其是年轻孩子、恋爱前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各方面啊，我们都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外貌啊、自己的穿着啊、打扮呐、啊什么。上次我们谈的，随时带着镜子补妆啊，等等，我很在乎啊。孩子先天，人类先天有这个能力，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这样。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如果孩子啊，这个先天的颜值不是太强的，怎么样呢？他就产生自卑，然后他的自卑他会用各种方式掩盖呀、弥补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新兴的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美颜产业，美颜产业的狭义的美颜产业就是美容的产业，各种美容的、护肤的、面膜的、整容整形的、韩国的什么各方面，甚至坐飞机、搭飞机去韩国整形等等，都是这样，都是研制，这个都是跟这个自卑有关系，都是跟这个自卑研制。啊，我们对各个方面，对皮肤啊，对双眼皮啊，对各方面啊，我们都是有这个自卑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硬性自卑。如果你颜值长得差一点啊，你确确实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硬的东西啊，很硬的东西。有的啊胖一点，有的高一点，有的矮一点，有的瘦一点，有的弱一点，有的是，总而言之吧，啊，有的黑一点的，你这颜值大家都知道。啊，尤其谈恋爱过程当中，这点非常奇特啊，尤其是我们犯了罪以后，那个弟兄谈恋爱的时候，首先的两眼奔的就是一个颜值啊。我们教会这些年轻孩子，我太了解，无论是多么属灵，哎呀，我卖主啊，我找个姐妹，怎么样啊，颜值就很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像一层纸一样啊，你给它戳破了以后呢，哎，大家也在那不好意思，哎，没戳破呢，哎，还兜着，还好像好一点，但实际上呢。颜值自卑，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人到了30岁以后、40岁以后、35岁以后，慢慢的，哎，有价值了，有各方面，这个方面淡下去了啊，那个血气的方面少了一点，颜值方面少一点，哎，反正自己内在的第二条命的价值出来了。而第二条价值出来了，就发现了能力自卑，能力就首先包括智力啊，自卑，能力方面的自卑。啊，由智力所导致的各种，包括阅读啊、知识、能力啊、技巧啊、岗位啊，在各个方面的资源、各方面的能力方面自卑。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过了青春期，好不容易成家立业了，这个方面都已经没有了。哎，最后发现人比人气死人，我就一比，哎，为什么人家这个能力这么强，我也同样学，就是学不过人家，等等等等，他是个学霸，先天就这样，我怎么努力了比他努力1倍2倍还学不他，哎，出现了能力自卑。哎，这也是这样，那我就好像头悬梁锥刺股吧，啊，我就为了追求我要超越他，最后哎，有可能达到了比肩的程度，并驾齐驱的程度啊，然后我就开始有自信了，有点自尊了，有点自信了，那真是自信吗？真是啊自尊吗？不是吧，这就是你相对的赶上了，那就是说万一哪天你再来个更强的，或者他进步比你快，你不又自卑了？所以这都是很暂时的，我们用人的这个办法追求的这种缓解，这只能叫缓解。我们叫人比人气死人，我们要的这山望的那山岗，我们叫做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你用这个办法摆脱能力自卑是很难的啊，你总是能找到能力比你强的，对不对？你找到马云，啊，那边还有马斯克啊，你找到马斯克，他还有乔布斯。所以很多人即使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哎，他还是有自卑，所以这就出现了一种能力方面的自卑。这个能力自卑可能伴随人到终生，因为终生的话，你都有能力跟人的相比啊，你都要使用你的能力。还有一种情况呢，哎，颜值也不错啊，颜值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像这个啊李冰冰、范冰冰这类的，哎，能力也不错，运气也不错等等，但是家境自卑，人家瞧不起你，人家觉得啊你是草根家庭出来的，你看你的做派、你的样子以及你的哎呀这个亲朋好友这些东西，家境自卑，尤其是港、香港、台湾，还有中国传统的，还有现在华人的一些什么啊这个什么Chinatown 那个 Chinatown 这样的，你到什么纽约呀、旧金山呐、什么伦敦，只要是他还是摆一些家境。尤其是香港，又是台湾，所以门当户对。中国现在慢慢的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到了福建，你到了广东，你到了温州啊。如果说我这个孩子，我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家境是这样的，跟你另一个家境，如果他很穷，他是什么呢？啊，那我们不谈的啊。我们一定要门当户对这样的家境。那中国传统古代的话，官宦人家、大户人家那种种姓那种大的啊，那种名门望族那种东西，都属于家境。所以现在我们也说，如果孩子出生于以前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多么骄傲呢，多么美好，对不对？现在呢就不行了。原来如果说，哎，我父母就是种地的，我父母就是农民，我父母就是什么的，哎，他就不好意思了啊，不好意思，所以又回到，对吧？以前的所谓文革以前批判资产阶级那个资产阶级思想，又 沉渣泛起啊，又出现了这种家境，而家境的自卑有的时候也是个硬伤啊，也是很难改变的。你家境你不能说我投胎，我今天我明天我投胎我另一个大户门家，我就投胎一个更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家境自卑呀，他就侃谈，哎，我们祖上是谁的，我祖上我们也是资本家，我祖上地主，我们大地主，我们祖上因为我们这个姓氏也出过状元的。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古国，每一个姓啊，张姓啊，王姓啊，甚至很怪异的姓，一个秦姓啊，啊，一个啊，像我们姓余的也不算一个大姓等等，你要倒总会出过名人，所以我们就倒家谱，一倒家谱说，哎呀，我们祖上很厉害啊，你比如说我们姓余的最后查来查去，原来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啊，小儿子周文王啊，有四个儿子，其中啊有武王，有成王啊，有这个方面，其中第四个儿子封地，就封在一个地叫鱼，所以我们就姓鱼了。哎，我自己看了这个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我们也是皇亲国戚啊，祖上还是这么古老的，还是周文王的孩子等等啊。周文王不是很厉害吗？对不对？孔子很崇拜他啊，他的儿子不是说周公嘛，那是孔子的偶像的。所以为什么我就记住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话里话外的，甚至现在我在说的时候，甚至好像是很自然，但是潜意识也许可能是有一种自卑在作怪啊。哎，我再告诉你，我们姓余家有这样的，我们近代不是有那个社会科学家余光远吗？哎，我们古代原来这么显赫的东西怎么？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百家姓每一个姓氏往上倒都是有非常厉害的东西啊。非常厉害的人物、啊、总是有一个，要么有状元，要么沾亲带舅，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啊，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的自卑还是形形色色的啊，像家境自卑啊，能力自卑，言之都是很硬性的、很刚性的自卑啊。最后一个成就自卑啊，即使就是我家境不错，能力很好，各方面我大家闺秀啊，名门望族等等，但是呢，我最后成就还是不行啊，还是不如别人呢、啊。啊，最后我成就不行啊！啊，我的孩子最后考来考去考了一个三本啊，人家考来考去最后，哎，考到哈佛去了，就是哈佛妈妈。现在不是有一些心理方，这个哈佛妈妈呀，什么常青藤爸爸呀，在搞这些东西。哎，最后我的孩子成就不如人呢！啊，我自己以后到了三四十岁成就不如人了。我退休的时候，人家好像是这怎么是厅局级干部，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连科级还不够，连股级啊，这样，我们成就不如人。所以成就不如人，有年轻的时候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啊，那就是我就奋进，我是努力，我投机取巧，我搞机会主义，我各方面我用。使出浑身的解数，对，最后弄这个实际上也是自卑啊。所以在阿德勒谈自卑的时候，当然他也没有彻底否定自卑啊，他认为自卑实际上是人的起点，正因为自卑呢，人才能奋进，才能带出一些进步等等。当然阿德勒他最后他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是没有信仰，他在自卑，从自卑作为人的一种起点，最后他希望达到一种超越自卑的一种，达到真正自尊的一种成就的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看待自卑呢，我们跟他一样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我们在某种程度也把它当成起点，但是我们对他背后的原因的发掘以及解决方案啊是有所不同的，有所不同啊，有类似的地方又有所不同啊。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谈什么样的方面有点类似，什么样的方面是不同的，所以如影随形。所以我们会发现所有这种自卑啊都有一个东西啊，都有一个机制啊，都有一个机制，就是比，攀比，比较，对比，人比人啊，就是人比人，然后气死人，气死人就是因为背后有自卑的定根啊。如果人比人不气死人，你很坦然，你为别人而高兴而骄傲啊，真正的就是啊美美啊相合这样的东西，美美与共这样的东西啊，成人之美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啊美美与共，美美相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你就不自卑了。但是我们人达不到那种程度，我们人达不到的程度，所以当我们一比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比的时候很多的情况是往上比，不是往下比，不是往总比啊，不是，尤其年轻少壮气盛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往上比，在一个会议，在一个 party 啊，在一个聚会，在各方面，哎，我们总是找那个比我稍微漂亮点的，比我稍微好一点来比，这一比的话呢，心里就不太舒服 然后再去主动的往不如我们的比，哎，早点平衡，哎，早点安慰。无论是你安慰感觉很高兴，其实都是自卑情节在作怪；无论是你感觉很不舒服、很嫉妒啊，在里边很耿耿于怀，也是自卑情节在作怪。所以表象不同，本质一样啊，这就是比啊，比带出来的一个我自我与他那个他的自我的一种比较啊，都是犯罪以后的那个脆弱的自我。所以他带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比所带出的自我的崩盘、自我的破碎啊，没有一个人说比啊能够就是啊真正的是天老大我老二，没有的，或者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没有这样，你总是能找到人比人气死人啊，就是所谓的高手之外还有高手啊，天外有天啊，人外有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发现啊，心理学也发现了，我们的有信仰的人也发现了，从神的角度这边也发现了。但是我现在给出一个世俗的药方，叫江湖郎中。江湖郎中啊，给我们看什么叫江湖呢？就是世俗，就是无神的，也包括阿德勒这样的一些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们开出的药方啊，其中有一味药差不多是共同的，差不多是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药方当中是什么药呢？啊，这味药看似是很奏效，但是是饮鸩止渴，是一个非常毒的一种东西，像砒霜一样的毒啊，它一毒，它是饮鸩止渴的，那就是自强自尊。所以自强不息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这个自尊自强自信啊，所以不是中国有一个现在也是很名嘴嘛。很有名的一个政治社会科学者，他其中他的节目出来以后，他就说一句话：中国人你要自信，中国人你要自信，中国人啊，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你要自信，这样。但是世界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人和人之间、家族和家族之间、孩子和孩子之间、家长和家长之间、儿女和儿女之间，让他们自信自强，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药方呢？啊，我们常常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么努力，报这个班报那，我也给你报这班。你看人家孩子12点在睡觉，你为什么就睡得这么早？不到9点你就困了，打哈欠的这样的，你也能头悬梁锥刺股，你也能你1点睡觉怎么样？所以这都是自强这样。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儿女，我们常常要谈到自强的时候，无外乎就是报更多的班、拉更大的碗、强度更大、找更好的老师等等，这样自强不行，对不对？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熟悉的一个东西，这就叫江湖郎中给我们开的最猛烈的一个药方，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一味药，而且是核心的一味药啊，核心的一味主药啊，是配伍当中的最核心的药，它不是配的啊，它是核心的一味药。然后接下来呢，在自强自尊的条件下，然后就带出了几个啊，一个叫美容健身，一个叫努力奋进，最后叫人上做人啊。我们颜值差一点，我们稍微胖一点啊，我去节食啊、美容啊、健身的，我要买那个最好的啊。据说现在是说，我看微信当中常常有一个说清华的毕业、美国留学都有生产面膜的，那面膜怎么好怎么样啊？每个人晚上贴了一个啊不人不鬼的一个大面膜糊在脸上，有的时候挺吓人的那种面啊，就是美容啊。啊，健身呢？啊，对对，健身，哎呀，你胖一点，瘦一点，肚子大一点，啊，脂肪多一点，哦，就开始健身了，等等，美容健身啊，我们不反对美容啊，不要以为我反对美容，不要反对美容啊，我也不反对健身啊，我也不反对健身啊，必要的健康啊，必要的啊，注意一下自己的一种仪表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提高自尊心，改变在人前的啊，我们叫做人前显贵，傲里多尊的，总要在人比人当中，我要比你更美、更年轻啊，我皮肤比你保养的更好，我的身体比你搞得更 fit 啊，等等这样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能进入一个不归路啊，不归路。然后努力奋进，我除了身体啊，我要强于别人的话，然后怎么样呢？我的成就。啊，我勤能捕捉啊，不是啊，天道酬勤嘛，我就勤能捕捉呀、啊，对不对？我就努力啊，我报这个班，我进修那个，我在属灵方面，我成为一个听报专业户、特会专业户啊，我各方面的属灵活动专业户，我努力的培养这方面的知识嘛，等等等等 对，无论从属灵的属实的，我们都是靠努力的奋进等等。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叫做人上做人啊，就是争做人上人这样的情况下啊，奥里多尊的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东西啊，那你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我用这幅图啊给大家讲的 PPT 一个吧，这叫什么呢？这叫 GIF 图啊，要这样，就像这个啥都一样啊，他在吹自己的尾巴啊，他陷入了实际上是一个陀螺般的一种不归路，结果他出不了这个怪圈的。无论他以自尊自卑开始，然后自强啊，自尊达到从自强达到自尊啊，但实际上他都没有摆脱自我盘旋的一个怪圈，这是一个自我怪圈，这是一个不归路，这是一个死循环啊，这是一个封闭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摆让你真正的摆脱自卑。因为你再美容，你再健身，你再成就再大，你再人上做人怎么样呢？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会发现你到了这个山峰，你看又还有比这高的，你到了珠穆朗玛峰，你发现月亮星星都比你高，所以你还是有惭愧，你还是有什么呢？有遗憾，还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声音断续，我问一下大家，大家给我回应一下，现在声音是不是听起来很难？傅勇啊，曹韵呢？
声音断续，于博士声音
断
续，断
续，
声音断续，哦，那该怎么办呢？因为我刚才重新启动了一下嘞，重新启，我刚才是特意重新启动了一下，那我看一下，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嗯，啊，如果不好，你直接切入，我可能会进入屏幕当中的啊，我要不是那个流体优先的，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卑的，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些典型的画面啊，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了人犯罪以后就有一些特殊的自卑的场景。这创世纪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你是指耶和华上帝，这个说话的人就是杀了他弟弟亚伯的该隐啊，这个是他杀了以后他自己很后怕啊，怕别人也追杀他等等，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就没有你的庇护了，没有神的庇护了，就好像啊我们失去了啊，空气的这个臭氧层的，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这个时候的自我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表现在一个因为你对别人犯下了罪，然后别人对你有敌意的这样的暴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不安全感。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卑了。所以自卑是空荡荡的，无依无靠的啊，发现有敌对环境的，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人的正常的一个心理和生理的反应，由心理到生理当中的一种反应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该隐啊，该隐你看流离失所，流离失所，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挪得的地方，然后建了一座城。为什么建城呢？城就是四面建立围墙保护自己的意思，也就是他自卑，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人的自卑和孤苦伶仃有关，没有安全感，没有庇护有关，和处于一种相对的比较疏离的一种环境有关系，这些人对你都不太友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该隐走的时候离开上帝的面，那个时候你看表现的这种状况，这幅图非常传神的表达出来。那我们再看他的七世孙，他的后代拉麦啊，拉麦就是什么呢？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反应。你看啊，他的祖先这个该隐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是一种流离失所流浪状态，而且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叫挪得。这个挪得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流浪者啊，流浪的地方，到了一个对流浪者啊可能有些利益的地方，然后他很容易在那儿可能建起四围的墙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就在那儿建了座城。可是到了他的后代，到了拉麦的时候， 拉麦就很狂妄了。我们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我们看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教堂，非常清晰的，非常生动的把拉麦的这个样子，你看手里拿着弓，应该是刚刚把那个伤害了他了，损害他的那些少年人都给杀了。杀完以后，你看像他的两个妻子怎么样呢？在那说山说山，什么说山的意思就是嘚瑟啊，说大话。说他们，你看啊，谁杀我把他杀了，谁谁又损我把他杀了啊，这杀该隐呢，遭我七十，要杀我怎样？我七十七倍，我让他，哎呦报啊，遭报七十七倍。你看多么的骄横，我们常说骄横狂妄，骄横狂妄。所以这幅图你看画的多么传神，看到没有？他跟着他两个妻子在这啊，都夸耀自己多么厉害啊，很厉害。你看到从他的祖先该隐，那是一个流浪的惶惶不可终日丧家之犬的那种自卑的状态，到了他的子孙以后啊，我相信这个人有勇武，有勇力，而且有产业啊，甚至有家丁各方面，他已经自强了，靠着自强不息，他已经很强了。然后他就夸耀啊，他这个夸耀实际上是从自卑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暂时的一种状况当中的一种夸耀啊，他不是彻底解决了自卑的问题，而是什么呢？他暂时的解决了别人对他伤害，但实际上呢，他没有解脱啊，没有摆脱这个我和别人的冲突问题。主要是我啊，常常的伤害别人，这别人也常常的有可能伤害我，所以我们的这个自卑的这个危险是没有摆脱的，就是自卑的情节不会摆脱，而生命的这种危险的环境是没有摆脱的啊，这才是自卑产生的一个更大的社会根源。那么我们由此上推，我们推到他们共同的祖先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他们二人的眼睛就亮了，然后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哎，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那谈过的情况下呢，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后所出现的一种自卑感，自卑感。人和人之间啊，身体和之间，右眼看到了，发现自己的东西。以前呢，可能啊，按奇异果的意思，他就说以前人是混沌无知的，肉眼没有开，但肉眼打开了，看到肉身，好像突然间看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光景啊，这个光景是不完美的，所以就出现了自卑啊，这样的一种自卑情节，我们在神的啊启示当中找到了它的最核心的开端和最根本的啊原因。就是犯罪啊，犯罪。但是奇异果的解释不是究竟啊，我看了奇异果解释我并不满意。因为什么呢？因为吃的智慧上的果子，人有了分别善恶的东西，人有了分别善恶的东西，就是强化了自我，强化了自我，就是自我判断神怎么样，有没有神，是我跟神的关系啊，魔鬼是怎么样，灵界怎么样，人界怎么样，亚当怎么样，夏娃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他会有一个自我的本位意识，然后理性这时开始做，灵性开始退去，灵眼开始啊被蒙蔽，然后肉眼开始打开，所以人就看着有限的一些根据，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判断一些东西，而这个时候呢，神的惩罚也来了，给他赶走，这是赶走伊甸园，那就意味着他没有在神的庇护面光下，他直接要面对人和人的冲突，他直接要面对一个谎言，一个魔鬼的加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人没有庇护，人和人之间又面对自我的张力，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出现一种强大的一种失落感，强大的一种不安全感，而这种失落和不安全感在人的内心深处造就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这就要用到荣格的另一个词，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自卑，那就是自卑。所以人的自卑，生而自卑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说自卑溯源，当我们自卑溯源呢，溯到根本的时候，原来是这么一个源泉。我们总结啊，叫做始祖忤逆，人神分离啊，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大前提，我们反复回到这个大前提啊，叫做始祖忤逆，人神分离。然后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各为己，这个时候人和人都以自我为本位，只能保护自己，所以人的内心的自我不仅膨胀，而且脆弱，而且这个脆弱的东西越来越膨胀，而膨胀的东西越来越脆弱，因为没有庇护嘛，所以他就要人为的自己庇护， 所以如果一个小的很稚嫩的像花蕊那个东西啊，还好还很容易庇护，你这个花蕊很稚嫩，如果它又长得很大，所以又很难保护，所以这就是人犯罪以后自我膨胀的，自我本身是很脆弱的，但是它又自我膨胀，然后彼此又互相的一种冲突，所以人各为己，然后彼此对立，就形成了刺猬冬天里的刺猬那种状况，就相对的那种独立，相对的那种自我为中心当中的那种张力啊。所以西方有些哲学家啊就谈到了人和人啊怎么样呢，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啊，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其中有一位说什么呢，他说你人和人的他者他人，就对我来讲就是自己的豺狼啊，就是你对我来讲就是豺狼，就是那种威胁啊，那种威胁。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叫萨特，我们以前也讲过，他是什么呢，他就说他者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啊，别人就像地狱一样这么可怕，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自我不安全的意识，认为任何人出来都是对自己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威胁啊，威胁。所以这就是自卑的最根本的根源，这就是一个合一的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品，怎么样呢，摔碎的，摔碎的。所以每一个瓷片，每一个瓷片怎么样呢，都是一个自我彼此之间分离，找不到那个合一的感觉了，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形象了。而且你看这个碎片有大有小，大的碎片就要霸凌，叫欺凌啊，那些小的碎片，那小的碎片在大的碎片面前就自卑，大的面前呢，因为自我保护的意识就要彰显自己的勇武啊，然后大片和大片之间呢又互相比，看谁的胳膊粗更大，看谁更美好，看这样，这就好像大国政治，你看现在就大国之间啊都在比谁更好，谁的治理更好，谁的制度更好等等，你会发现都在比拳头掰手腕，都是这样的。所以人和人之间从一个和谐完美的共体的生命进入了一种碎片化的彼此争竞彼此对立的这样的一种人文的处境，你想人的潜在的意识能不自卑吗，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哪有 这就是自卑的真正的根源。文望之知啊，文望之知，什么叫文望之知，文就是我从远处一听一种感觉我就能知道啊，稍微有点生气我就能知道，望呢你没有生气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从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中医的传统告诉我们，中医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切而知之谓之妙啊，切而知怎么什么呢，就是切脉啊，号脉，中医有一个绝活就号脉，我号脉我知道你的病症，这叫巧啊，能工巧匠的巧啊，然后问而知之谓之功啊，问而知之就是我问你怎么样啊，有什么不舒服啊等等等等，你胃口怎么样啊，睡觉怎么样啊等等，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工，工的意思就是工匠的意思，就是你是个能工巧匠啊，你有经验的。那么闻而知之就我也不摸你的脉啊，我也不直接问啊，我就从旁边看啊，大体上看一些信息，甚至捕捉一些无声的信息啊，我就能够知道你的病啊，这叫闻而知之谓之圣啊，谓之圣，圣人的圣，就这个人太厉害了，就像扁鹊见那个蔡桓侯一样，看到哇这个不行，哎呀我一看你的气色怎么样啊，你就不得了了，这叫什么，望而知之谓之神。所以切而知之谓之巧啊，这个问而知之谓之功，闻而知之谓之圣，望而知之谓之神。所以我们叫闻望而知，闻望而就是我都不跟你接触啊，我就大概看一下你，甚至听一下你说话或者是表情某种语言，我就能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属灵人呢要有这种先知的能力啊，先知的能力。所以我们牧养也好啊，或者是以后带小组也好，我们挑起门训也好啊，也要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大家。有许多的情况你不需要问的，你问的时候有很多假信息，因为人在掩盖，因为有自卑嘛，他掩盖，因为有一些无知嘛，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会给你透露出很多虚假的信息。你不需要这样，你望闻你就知道了，下意识你抓住他的细节，你知道他里边的东西了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能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就记住，自强不息，国家第一，民族对立，自卑升级。我就告诉你，如果一个自卑的孩子啊，然后他的家长 啊，他的朋友他自己啊，我不自卑吧，好，我就美容啊，我就节食啊，我就健身，我就用功啊，然后我就今天拿这个文凭，明天拿这个文凭，后天我听这个特会，明天我坐飞机我要听那个特会，我找这个牧师，我就你只要是这种自强不息，你就看他是自强不息这个字啊，他不在强，也不在不，也不在息，他不在强，也不在不息，他在自啊，以自为本的这种自强不息。如果是以自为中心的自强不息，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他会使你他的自卑升级的啊。他不仅自己会更加自卑，他给他的环境，给他的家庭，给他的家族，给他的团队，给他的社区，给他的文化，都会带来自卑感。啊，只要是一个老板也好，或者一个家长也好，就是奖励那种自强不息的儿女，奖励自强不息的员工，奖励这些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东西，最后他打造的一定是一个各自为战的竞争的一个团队文化。而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族，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团队，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一个国家，都会使自卑升级的。因为他什么呢？他是讲强乏弱啊，他讲强乏弱，强者越强，然后弱者越弱，然后强者争竞，强者争竞，最后争来争去，彼此胜，强的人稍微你比我强怎么样，我就嫉妒你，我比你强我就优越感，然后就产生自卑和更加的这种竞争这样的情况。所以凡是鼓励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强不息啊，我不是说自强不息都不好啊，凡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强不息，最后都不会在根本上摆脱自卑，只能使自卑升级。你看到吧，现在这不是神，我都觉得这背后啊，我私下里我都不喊，我都不好意思说啊，我在这也似乎不好意思说，但是我私下里是越来越啊觉得好笑，越来看这个问题看的好像是越来越 firm 啊 confirm 的意思，就好像越来越坚信这样的话啊，坚信这个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这个想法，不是我开始的啊，是好多年前有一位国内的一个主内的肢体说的，我呢实际上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记住了，也有点认同。现在我也就越来越感觉，这边谈中国崩溃啊，中国今天崩溃，明天崩溃，今年崩溃，明年崩溃，那边谈蒸蒸日上，但是现在呢，哎，我看这边没有崩溃，那边呢反而现在问题越来越多。那么当那边的大统领上来以后啊，整天就谈。American first, American firs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整天的搞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弄的四分五裂啊，国家到这个程度啊，现在的病毒现在啊一天就感染四万五千人，然后死亡就达到两千多人，这是简直是 ridiculous, 笑话，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出现了股市，现在又出现动荡，然后啊再次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啊，美中啊，紧张贸易大人现在要出现的美欧啊，欧洲欧共体现在欧盟啊，欧盟啊，美欧盟现在又要开战了等等，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American First 呀，这是因为什么呢？你强调民族对立啊，啊，你强调民族对立啊，你强调民族对立，所以你强调民族对立，最后的结果啊。哎，要么就黑人占统治，然后白人不足了，而白人再这样，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啊，我感觉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啊，不是一个，你强调这个这个种族怎么样，那个种族怎么样都不行的啊，必须要突破这个意识，才能够进入更好的一个东西。啊，更好的，所以这个好像是个死结，就像那狗，它在抓自己的尾巴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突不破这个死局的，所以我们自己也知道，如果是一味强调这个你要自信，中国人你要自信，这个民族你要自信，哪个人你要自信，你要自强，你要不信你要自强，你看别人怎么样的话，你要争口气啊，你不吃馒头，你要争口气。凡是家长，凡是一个团队，凡是教会，凡是要灌输这种思想的话呢？其实这个孩子的自卑情节啊，你只能越打越死，不可能给他疏解掉，不可能解开这个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出今天我们分享前的一个信息，一个愿望啊，一个宗旨，就希望能不能够破局，一劳永逸的解开这个迷局，不走这样东西，走一个升维的，从更高的层次看待自卑的问题，解决自卑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 重大的真理的光照，重大真理的光照。我建议啊，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有牧养恩典的，有牧养责任的小组领袖，还有家室的领袖，园地的园丁，你们都记住一点啊，你们要记住一点，凡是在你们教会、你们小组、你们带领的所有的学员，你们我们牧养所有弟兄姊妹，凡是个性很强的人，而且一定在某些方面要表达他自己的见识，他自己说总是要人前显贵、傲立多尊的，就是希望技压群雄啊，希望他自己要怎么样展现出一个很的什么什么啊亮丽的什么什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他的自卑情节都是有自卑的，而且他的自卑情节是靠着自己的这种观念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听这篇道。而且这些小组领袖你要按这篇道的原则来解开这个扣，解开这个谜底，然后把他们提升到一个打破这个自卑怪圈、自卑自求的啊，用自卑把自己给囚禁起来的这么一个啊自我的智库当中，要从这个智库当中解放出来啊，明白吧？所以这样的自强啊，这样的自强不息，真正他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自己还是有比自己强的，自己里边没有安息，他还是很自卑的啊，还是很自卑的。独处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因为他找不到安息啊，本身生命的路走错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大家来看，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命令，所以。神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命令呢？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是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相爱。这个爱什么呢？是一个共命之爱，共体之爱，一个身体之爱，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就像一个身体一样，然后他可以为我们舍己，这样的一个爱。哎，这里边就突破了啊，就从自强不息到什么呢？叫一种共同富裕啊，共同进步的这种概念了。如果说自强不息是一个境界，那共同进步是另外一个境界。成人之美是一个与真正喜乐人同乐、爱哭人同哭是一个境界，互为手足这是一个境界，比互为肢体这是一个境界，这就不同了。这就从一个小我的生命体进入了一个超我的生命体了，大我的生命体了。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大祭司的祷告说，我所赐给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像三位一体啊，然后使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圣徒和圣徒关系合而为一，像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样，所以合一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相爱，再看合一，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哎，原来这里边有超越的智慧，超越的原则，有神给我们开出的超越的治疗我们自卑的一种疏离的药方，是原罪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底层的逻辑、底层的心境、底层的情节。我们如果突破这个情节，最根本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根治有法啊，根治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两节圣经所带出的原则，叫领悟合一啊，互为肢体。爱里共情，彻底治愈。我们要想彻底的治愈自卑，首先在我们的悟性和灵性上得看到万有的合一。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并不难啊。我们的祖先也有伟大的这个很多人啊，很多人包括庄子。庄子有一篇奇特的啊，不是奇谈怪论啊，是真正的宏论伟论啊，叫什么呢？叫奇物论。所以奇物论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奇特思想，它谈到了天地啊与我并生，万有啊万物啊与我呀同一啊，就是我和万物找到了它的一致性，找到了在一个更大的秩序当中的和谐性。所以在希腊不都有，在希腊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一个思想的源流，叫做斯多格主义，要叫斯多亚主义。斯多亚主义就是人的幸福、人的啊生命、人的各方面的东西，是首先要认识到 logos， 认识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合一的秩序和蓝图，我们都是这合一智慧蓝图当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叫 niche， 一个生态位，我们有自己的生态位，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系统当中，一个和谐的伟大系统当中，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们认识到角色，认识到秩序，领悟天道，参透天机，我们 们看破红尘，我们就在这里边做好自己啊，享受自己，这个时候最好了，因为看到万有都是和谐的，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领悟最好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创造，然后神的救赎，最后神的成全，最后以弗所书再次告诉我们怎么样，等到时候满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的，按着神的安排，最终都在基督里合一。这句经文叫做《以弗所书》1章第10节啊，这里边涉及到归宿问题啊，涉及到经济问题，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安排，就是一个经济的意思啊，经济的意思就是按着神的伟大的一个蓝图，就是这样啊，这样。那么我们看到，原来万有是有秩序的，万有是合一的。然后呢，神又告诉我们，在不仅是合一的，在基督里是合一的，而且基督用全能的能力给他托住了啊。同时有救赎的人，救赎的人在基督里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同为肢体，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当我们领悟这个合一，进入这个真相，体验这个真相的时候，然后圣灵又把爱浇灌下来，圣爱里边我们会产生一种圣徒的共情。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正在读一本书，叫做共情的力量的共情，这是一个心理学，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他所带出的一个见证性的这么一个学术方面的一个书籍啊，他有见证又有学术，有学术又有见证，主要是偏于他的见证思考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给我们谈到了人类的共情原来是人的本能啊，他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共情是人的本能，只不过因为自我，因为个人主义等等等等，就把这个能力越来越丧失殆尽。现在我们可以恢复，我们怎么恢复呢？啊，透过一个倾听啊，透过一种安静，透过一种接纳，透过一种现实的个性化的一种认同，然后包容，然后接下来慢慢进入一种共情状态等等啊。这本书我们现在正在读啊，正在读，慢慢的推广给大家。我们的雅哥啊，是云雅哥也在读这本书。所以在爱里共情，共情背后是爱，爱的本能，爱背后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浇灌，是圣灵把圣爱浇灌下来。所以圣徒的爱和一般的人情之爱还不同，人情之爱有人的本能，但是圣徒之爱还有神的恩膏啊，神的浇灌，爱的浇灌。然后怎么样呢？彻底治愈。这个彻底治愈就不是自强不息，因为我比你强啊，因为我掰手腕比你厉害，我的胳膊更比你强，我的业绩比你强，我长得比你漂亮，我的家境比你好，我从各方面都优于你，所以我很自信啊。你那是叫暂时的自信啊，根本的自卑，你那种东西不可能可以的。所以你记住啊，凡是走个人主义这条路线，自强不息啊，自我标榜，自我能力啊，与经四座啊，表现得非常亮丽，非常漂亮，哎呀，各方面做得都很精致，这种人你就记住，他的骨子里是自卑的。我再说一遍啊，一个人以自我的完美的状态要表现出来啊，一个华丽的转身，一个各方面表现他很精致的，只要是不精致他就不出面啊，就好像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影星，一个他每说的一句话，他在朋友圈发的每一个照片，以及他的口红，他用什么颜色的口红都要精挑细选的时候，这种人的话他是不可能摆脱自卑的啊。这是一个社会生活，一个舆情以及整个的社会的世俗文化所给我们带进的一种不归之路。这种不归之路就是让一个人打造成他一个偶像，而这种偶像会使他变得更加潜在的自卑，而这自卑呢，他纠缠着这种嫉妒，这种争竞啊，这种脆弱啊，这种内心当中的没有归属感啊，一种孤独，各方面都会出来。他自卑实际上是一个前提，但是他会带出很多的综合病症，包括孤独，包括跟人没有共情，失去共情能力，包括跟人没有友情啊，包括在某些地方骄横跋扈啊，包括在有些地方稍微自己好像不在那个中心点，扭头就走，就这样没有耐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自卑没有给他很好的解决方案，最后衍生出来的一种自卑综合症啊，自卑综合症。我刚才谈了，我再说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走向精英路线的东西，它不仅仅是精致的一种俗气，而且是精致的一种心理病。这个病症以自卑为前提，然后带出的很多的包括嫉妒，包括孤独，包括没有安全感，包括仇恨，包括没有共情的能力，包括一种骄横，包括一种暴躁，包括一个内心没有耐心，很多的东西都会出来 啊，很多东西说的，他是一个自卑综合症啊，这个自卑综合症就比较严重的啊，比较严重。所以啊，我们说自卑是人性当中普遍的东西，它跟心理学的自卑不同。心理学自卑是到一个程度，我们说这个人有自卑的一种人格的这么一种缺陷。我们现在说的自卑不是的，我们比这个要宽泛，就是自卑谈到了人内心深处，因为原罪的原因，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基础，都有基础。如果我们没有正视这个基础，错误的治疗这个基础，没有带出一个真正的守护神心意的解决方案，会这个自卑会越来越加强。但是非常遗憾，从宗教改革啊，从文艺复兴啊，到宗教改革，然后到启蒙运动，到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到后现代个人主义，尤其是现在属灵的个人主义，还有世俗的个人主义，教会内部的个人主义，家庭里边的个人主义，孩子的隐私文化，女权主义啊，夫妻之间的那种 privacy 就是个隐私主义，所有的这些主义，你看都已经个人主义渗透到我们的一个毛发，一个毛细血管里面全是个人主义，所以这个个人主义是不可能解决人的这种嫉妒，人的这种争竞，人之间的这种孤独，人的这种烦躁，人的这种没有共情能力啊，最终加重了人的自卑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的啊一盼一顾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精心设计，都是围绕着一种脆弱的自我打造出来的，虚情假意的一些东西都是纹饰出来的，这种东西让人看着非常不舒服，也非常的肤浅，非常的狭隘，也非常的浅薄啊，浅薄。这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会发现人的罪啊给人带来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后遗症啊，后遗症。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看到问题，有的孩子很单纯，但是你能感觉到了自卑，一触即跳，就像以前有一个国民党的大员，这你不能说他啊，你一说他，一说他啪就跟你反驳去，所以流传一个词啊，叫做无智慧啊，一触即跳，一触即跳，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共情啊，我们的自卑也会慢慢的，如果不好好的根治，也会出现这个。那么我们用这幅图画来概括。啊，就是共情的道理。你看啊，这个孩子他可能获得了奥数啊优等奖，他可能获得了某某大赛的优等奖，但是呢，这个母亲，这个爸爸，他是他的父母，绝对不会嫉妒孩子的，不会在他的孩子面前感觉自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亲情，是血缘，血缘同血，他们是一体的啊。这孩子的骄傲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所以你看他们里边有一种叫做血缘的本能的一种认同，一种合一，一种共体。所以家长绝对不会因为孩子的成绩，无论是多么骄人的成绩，而感觉有些自卑或者骄傲的啊，或者是这种嫉妒的，没有的。他总是很高兴，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他的成绩就是我的荣耀，是这样的。你看了吗？这已经出现了共情共体啊，走这条路才能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自卑的，有很重要的前提的。最后我更有谏言啊，什么谏言呢？就是良言相劝呢，更有谏言。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主日学啊，我们的主日学某些方面回到神的神本，某些方面呢也掺杂了一些世俗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正本清源，翻本归真。我给我们的幼儿教师，我给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已经有两个儿女了，有的已经有四个儿女了等等，这样我们的国度肢体已经也有了好的孩子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教而全能，莫若共情，然后使而自尊啊，莫若谦逊，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非常非常中肯的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你们现在让孩子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哎呀，又钢琴，又游泳，又表舞，又绘画，要孩子成为一个全能儿啊，这样。但是你莫若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啊，也就是同情心，他能够有跟其他人共情，跟万有共情，跟花草鱼虫共情，哎呀，在良辰美景共情，就孩子可以融入到一个美好的创造伊甸园的世界和人的内心的心灵世界，让孩子有这种共情能力。但是你当你给孩子接受世俗的各种的自尊教育、全能教育、经正经教育的话，你已经把他的自我打造得更强了。自我更强以后，他自卑就更强。 记住啊，自我更强的人自卑是特别敏感的啊，他凡是在一个新的环境，凡是有比他强的人，他都会感觉自卑，凡是他比别人稍微强一点，他就会骄傲，他就会自负啊，这就是自卑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果都是一帮小弟，哎，我就开始表现出自傲自负啊，然后如果是我是小弟，别人比我强，我就感觉嫉妒自卑，对吧？如果在自卑和自负之间厌烦了，他就感觉到有一些自恋啊，自怜啊，他就开始出现封闭啊，觉得没有意思，但是他又摆脱不了，他就出现了自怜呐、自爱，尤其是经常受到打击的人。所以自恋啊、自怜呐、自负啊、自卑啊、自傲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呢都是不健康的表现，它背后都有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自卑情节。然后时而自尊啊，孩子你要自尊，你要自信，你要在人前面前不要表现的自信，我要告诉你啊，你要穿什么，你要这样，你要说话怎么样，你眼神怎么的啊，搞这些所谓的礼仪培训。你与其给孩子这样的一些培训，你不如教导孩子怎么谦逊。谦逊是什么呢？谦逊是了解到一个整体，我是整体的一部分，我是一个暂时的一部分，我是一个渺小的部分，无论多么伟大，地球离了我们都要重，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各种的东西，都要运转，都要正常的生存到运转，要表现出一种大智的一种谦逊，大智慧的一种谦虚啊就行了。莫若谦虚，一个孩子能够谦虚啊，一个孩子能够同情共情，多么厉害。所以我们给孩子三个能力，一个叫做共情的能力，一个叫做协同能力，一个叫专注的能力。专注的能力和共情的能力不矛盾啊，不矛盾。所以这个东西在神创造当中的我们的有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无论手多么巧，无论脚啊踩着各种肮脏的泥土各方面，我们的手也不会怎么样的轻看我们的脚，我们的脚也不会被歧视。这样的我们身体有机为一体当中，我们就会出现一种巨大的共情，脚疼我们内心也疼，手疼我们内心也疼，我们手脚之间都是我们身体一部分。所以共情能力并不能够排斥一个各种器官的专业，脚就是脚，手就是手，手干手的东西，脚干脚的东西，所以共情和专注啊，这个不矛盾，然后协同也不矛盾，所以形成一个有机一体的人生观啊，这样的人生观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人生观。好、哦、然后给大家一幅图啊，你看这个家长和孩子，你看这个孩子多么天真烂漫啊，他手里拿着个鹿啊，身边还有一个小熊，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博物学的，孩子有一个自然的博物学的一个啊，一个叫做熏陶或者是一种陶造啊，陶冶啊，陶冶啊，孩子有这样的陶冶啊，对花鸟对鱼虫都有一种单纯的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啊，然后他对人和人之间能有同情心，千万不要把他弄成小霸王小皇帝自我中心，越那样啊，尤其是他如果表现的比较聪明，你就鼓励他，别人鼓励啊，就讲别的孩子不如你，你太棒了，你看你今天又拿高分，别的孩子都不如你等等。如果你给他无限的灌输自我意识，无限的灌输自强意识，无限的灌输好像是一种啊这种自尊的这种意识的话，你就会破坏他的共情，你是他的共情本能的杀手。这个孩子以后只有自我，唯我独尊，没有别人啊，没有别人。这是一种对孩子生命的一种啊，杀手。以后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一定会出现自卑的，要么尊敬，要么骄傲，要么自卑，要么自暴自弃。所以很多的一些为什么最高等的学校、最顶级的学校，最自杀率相当很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最竞争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社会自杀率很高？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自卑，人人都尊敬，强者暂时的就获得了一点尊严，获得了一点相对的安稳，那弱者的话呢，长期压抑在自卑的环境，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病症，抑郁的症面，各方面症，然后最后自杀都出现了啊，非常可悲。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可以说这个世界的背后的王魔鬼，其实他在用最恶毒，他不是简单的啊你的一门一户啊他怎么去琢磨你，他用一种大的啊放了一个大的毒气，就像这个病毒一样，他是对人，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他就是蔓延，他就会滋生，他就会传染，他是用这个啊，他的这个病毒呢 比这个新冠病毒要厉害的多，叫什么呢？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病毒已经现在影响了全球70亿人口。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只是1-2%的感染率，最高可能现在也就是这个瑞典比较高啊，什么什么比较高。但是啊，新加坡现在也比较高了，新加坡现在大概120个人里有一个啊，现在120人有一个这个感染者。但是呢，我说个人主义呢，他已经是70亿人，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个人主义的病毒了，都有了，而且这个病毒已经盘踞在里边了啊，而且深入到你的骨髓了，而且现在还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什么疫苗，没有，现在还没有疫苗啊，对吧？如果有疫苗就是神的话，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正在注射的呢，其实就是神的话的疫苗，但是因为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这个疫苗作用起来的话也要take time 啊，要花时间的，花时间。最后背诵的经节，那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怎么样呢？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划线告诉大家，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这是圣灵所赐的合一，与一般的合一不同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在救恩当中特有的一部分，就是赐给我们合一的一个属灵的这么一个实际。和平还记得吗？和平希腊文的一个 irene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连接的意思，我们能够彼此连接，互为肢体，我们就会有合一，我们就会容易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如果我们彼此各自为战，个人主义在我们里边，我们很难和平的，因为我们很难连接的。一个很难连接很难和平的人，那你里边就有不安的，不安就会增进了，增进就会出现自卑。要么你暂时的不自卑，你给别人自卑，要么你就不停的陷入自卑啊，等等，都是一种自卑。最后我们的分享叫做扬己而悲啊，然后敦和而美。什么叫扬己呢？张扬自己啊，啊，我的孩子又考这个了，我的钢琴也怎么样了，我钢琴考了个20级的钢琴啊，你的孩子这考了8级啊，你孩子考了6级，有的孩子考了10级12级就很厉害了，有的孩子我考了20级。二十几到底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家长就说啊，我的孩子你不是考12级吗？我考20级啊，我倒过来啊，你12级我20级，就意思是我一定给你拍死啊，我一定在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我的孩子怎么怎么强啊，然后说哎呦钢琴不行啊，我孩子游泳强啊，钢琴你的孩子强，但是你在家里闷个小白脸，我的孩子你看这游泳健将，在大自然里在风浪当你看游泳多凶 啊，我的孩子健美比你厉害。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都要找到孩子的长处，叫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扬己而悲。我们高扬自己的东西啊，这表获得某种自尊自信，然后实际上呢也加剧了里边的自卑。还有一种叫敦和而美。什么叫敦呢？促进的意思。和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敦和，做一个 peacemaker， 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明白吗？敦和，这就是敦和，就是到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共情，都能够有爱啊，都能够看到合一，都能够成人之美，都能够啊，真正以喜乐人同乐，哀哭人同哭啊，形成一种共情的本能啊，有谦虚的品格啊，凡事很谦逊啊，很包容啊，很温柔啊，等等，这样哎，你就美了，你不仅仅超越了自卑，人见人爱，人见以你为美，这种孩子真是很美啊！我现在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孩子，如果你们的家长啊，我们的主日学能够带出孩子的共情能力啊，能够真正看到孩子的和谐一体化的这种本能，然后带出哎孩子和睦的，哎孩子很谦虚的，哎彼此之间哎有谦和的一种东西出来啊，容四岁让梨，让孔融四岁能够让梨的时候啊，带出那种谦和的人，不是一段佳话，那不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的事吗？所以我们的圣经原则的主日学，圣经原则的幼儿园，圣经原则的育儿，圣经原则的家教，如果带出这种敦和的，带出这种共情的，带出这种协同能力本能的这种培训，不是很好吗？ 好过你让孩子什么考奥数啊，这个竞赛那个竞赛，最后孩子出来，我一看啊，这个孩子那个眼神，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是在父母的骄纵赞美培养过程当中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要么自卑要么自傲啊，他就已经形成一个怪圈，自己围着自己转的一个怪圈，以后到社会当中呢，他就会经受很大的波澜啊，很难，他适应起来就很慢，很慢，很慢的啊。那你说你啊，于博士，你牧者，你的眼光也太毒了吧？你怎么不是很毒啊？我今天给大家讲完这个以后，大家每个人你们的眼光都很毒了啊！你以后你再看孩子，你再看你的配偶啊，你的配偶教导孩子这个底层逻辑。哎呀，算了，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啊，牧者啊，把神的话讲清楚了。你再这种教啊，南辕北辙。你以后把孩子教成一个表面上有自尊，背骨子里有自卑。他到一个环境当中，要么争竞，要么胜利，要么败下阵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美的，没有什么大的出息的，只能在暂时的社会当中一朵浪花而已。啊，有的灿烂一点，有的高一点，有的一点都是暂时性的，它不可能带出一些真正的美好的见证。啊，你在那儿就开始笑了，你在开始啊，有声有色的，有理有据的跟你的配偶就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了，我们要让孩子怎样跟自然的，要站着看到和谐，看到神的道，看到 logos 啊 ，logos 什么叫 logo？ 蓝图的意思 ，logos 是原则的意思 ，logos 是秩序的意思 ，logos 是啊带出一个美的见证、美的表达的意思，道的意思。所以我对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信息呢？对于我们的自己是不是振聋发聩的信息呢？如果你还在追求的自强不息，还在希望把你最亮丽的没有挑剔的方面展现给大家，还要是这样的，没有一种敦和的一种本能，没有发挥自己共情的能力，那你跟神的心像大相径庭，你很难有一个平安的心，你很难带出美好的见证，明白吧？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的真道，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如饥似渴啊，真正如饥似渴的渴慕，然后真正的做到解渴啊，彻彻底底的解渴啊，如甘泉一样，要甘泉啊，天泉的甘美，要解渴。